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最近我们看到备受关注的就业和技能峰会即将在本周四的和本周五两天举行哈，外界猜测政府可能会把移民人数增至20万。
嗯，那么总理说呢，澳大利亚不会只考虑临时移民，而是必须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努力填补技能人才的短缺。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感受到最近周围这劳动力不足哈，人数短缺，那么给您有没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您对接下来的就业和技能峰会又有哪些期待呢？
非常欢迎您参与正在进行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欢迎您参与表达您的经历和看法。那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我们先为您来分享一篇文章哈，来了解一下我们澳大利亚目前的劳动力短缺状况。
嗯
，SBS 特约通信员、澳大利亚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分析人士魏瑞浩呢，专门分析了澳大利亚劳动力短缺状况。他说呢，最近有越来越多关于澳大利亚政府放松移民和签证政策的消息，尤其是在9月1号，也是明天和后天由工党政府牵头举办的就业与技能峰会来临之际呢，已经有媒体报道政府可能会把每年的技术移民配额提升到20万名。
嗯，之前呢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曾经公开所谓的暗示过，就是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就说了，暂时每年的技术移民的人数限制呢上调到20万，这就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提到的，他说上调到20万呢就可以解决澳大利亚面临的严峻劳动力短缺问题，而且可以提振经济。
文章写到了说，这背后的原因大家都很清楚，对澳大利亚这样一个非常依赖移民的国家，疫情过去2年进行的边境封锁导致了劳动力人口的明显短缺，这从这个去年3季度就已经开始凸显。
嗯，那当前的一些就业市场的数据来看呢，他说本地的劳动力紧张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一方面的失业率在不断的下降，已经是低到了 3.4%， 创下了近50年来的最低值，但另一方面的企业还是缺人，而且十分明显。五月份的时候呢，全澳有48万个职位空缺哈，这很重要，48万个空缺，相比2月份是上升了多少呢？13.8%，不仅是有创纪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几乎是疫情前峰值的2倍。
来看招聘情况啊，招聘广告数据也表明啊，企业仍在寻找人才。澳新银行招聘广告持续上升，6月环比又增加了1.4%，已经达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经合组织最新的一个报告更是指出呢，澳大利亚的劳动力短缺的严重性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名列第2，这将进一步影响本地的生产力发展。
嗯，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在想，哎，最近不是看到入境的人数在上升吗？您也没有说错，因为最近统计局有数据显示说，今年澳大利亚出入境的人数是显著回升了。上半年入境澳大利亚的人数是总计达多少？200多万，286.6万，远远超过了去年下半年的40.5万人哈，这是翻了好几倍。其中呢，五月份进入澳大利亚的海外人数是超过了65万，但是就像您说的，您感受到哎，这么多人进来，即便是这样，也远远没有达到2019年同期的水平。尤其是呢，国际留学生的到达人数和疫情前相比较，同期依然是低了将近30%，也就是少了1/3将近。
哇，这个数量挺大的。其实，要知道，仅仅是2021年，澳大利亚的净移民人数就减少了约9万人，临时居民更是减少了50万人。从目前的水平来看，哈，移民数量的反弹还远没有达到完全填补用工荒的程度，要补足这些劳动力缺口仍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
嗯，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数据哈，来自于统计局的各个方面的，那可以看到澳大利亚经济对劳动力的这个需求度，还有包括解决劳动力短缺这个问题呢，确实是现在政府也比较着急的。现在看来呢，不仅仅是移民部门在着手优先处理关键性的一些海外签证申请，包括大家可能平时看到临时技术签证啊，
对，
学生签证啊，还有 访客签证哈，还有一些州政府更是走在了联邦政府的前面。
对，包括一些州担保，我们看到维州的州担保，甚至首都领地的这个州担保
190，
对，都是比较大幅度的来拉人啊。
嗯，
我们看到严重的不足的劳动力呢，将使得整体的经济呢运转低于平均水平哈。而且虽然澳大利亚拥有有史以来最强劲的贸易收入，但全球通胀呢也会在短期内挤压企业盈利和居民消费。充足的劳动力呢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也是缓解通胀的重要因素。为了解决短期和长期问题呢，帮助市场获得所需劳动力呢是现任政府重要的职责之一，尤其是联邦政府。
嗯，是，所以总理最近有个声明就提到了哈，马上举办，也就是明后天的职业峰会，目标是什么呢？叫建立一支更大、训练有素、更高效的劳动力队伍，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让更多的澳大利亚人呢有更多的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峰会之前其实已经有相关的行业的信息和新闻跟举动了哈，并且呢我们看到有专业的学者呢就说他做了一项研究啊，即使是没有这个移民，就是他基于是说没有增加新移民的情况下，这未来两年比方到2024年中叶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新的一些技能短缺和就业市场的一些空缺的情况会是什么样子，稍后如果有时间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那么听众朋友，您有没有感受到劳动力不足带来的影响？您对即将于明天和后天举行的就业和技能峰会有哪些期待呢？
嗯，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
嗯，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在接听电话前，还是向您温馨提醒哈，本节目不预设立场，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表达自己不同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接下来这位听众是赵先生，您好。
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你好，你好。我现在没有在这个雇人行业呢有过什么多的接触，我们已经跟他们都不得见了，我们要退休了，休息了。但是我们的耳闻目睹，我们可以听到许多关于这个人啊，少的实在是太厉害，缺的实在太，可以说各行各业，我有朋友当中从事贸易的，连从事贸易的都有，运输的那更有。从事建筑的那简直就是恨不得把我都要抓去帮他去干活去，就到这种程度了，就缺到这种程度。那么这是在一个特殊情况之下，这个新冠疫情这个特殊情况下的。但是如果说政府在这一段时间要开什么会讨论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时候。我们自己有什么希望和愿望呢？当然我个人认为除去特殊，我们澳大利亚特殊的，比如说对人道的这个东西，我们应该是毫不打折扣的。我们该尽的责任，我们签订了那个条约，我们就一定要遵守那个条约。同时呢，我希望澳大利亚政府呢多多引进年纪轻，多多引进有技术的，多多引，因为这个澳大利亚的移民已经经过几十年了，是好多年了。对那些给我们澳大利亚造成贡献比较大的那些地域的移民，要多多的这个引进。同时呢，我最最重要的还我只是强调这一点，就对在澳大利亚那些生存能力非常强，特别是在这个新冠疫情当中没有离开澳大利亚，还在澳大利亚呢，找工作认真工作的，跟我们澳大利亚在这种情况之下还可以同甘共苦的这批人，我觉得这批人呢已经经过了最艰难的考验，最忠诚的考验。我希望这批人呢，政府呢应该给他们开一个大的口子，让他们都留在澳大利亚。这样子呢，我们真是需要这批人，因为在这种困难时候，有些人基于种种原因离开了澳大利亚，可是这些人呢还在澳大利亚待着，还跟我们在一起呢同甘共苦。我觉得这些人呢让我非常感动。我又非常感动几位福建的这个建筑的工人，有几位这个青岛来的学生，哎，我真是觉得非常，他们也觉得也很，但是说再坚持一下，可能这个难的时间就过去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在澳大利亚坚持，只要是在这样子能在澳大利亚能坚持下来，这些人呢我都非常喜欢。如果政府对他们采取一些宽松的政策，希望他们移民下来呢，我相信他 他们对我们澳大利亚呢是有感情的，是一个共同体的，并且呢他们一定会做出很大的贡献，尽他们最大的能力。所以我非常希望政府呢对他们开一个口子，同时呢也希望澳大利亚政府呢，如果说是要有二十万的这样的移民呢，希望他们呢平衡一下我们的基础建设和基础教育东西，这样子呢不至于产生后面的问题。哎，这是我个人一个观点，谢谢，谢谢。
非常谢谢赵先生的观点哈。那么赵先生提到这一点呢，我看最近的新闻中这两天哈，总理阿尔巴尼斯呢也提到这个当时疫情期间哈，当时的时任总理穆里森建议签证持有者离澳的这一说法呢，他当时是评论是不明智。这个周一的时候呢，阿尔巴尼斯这个堪培拉澳大利亚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是说呢，当时让这些签证持有者离开澳大利亚并非好举措。他说这个在疫情期间告诉所有临时签证持有者让他们离开，没有给他们提供收入和支持，这可能是当时最不明智的决定，不是最明智的决定。他说这意味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带着对澳大利亚的反感离开了，这种情绪当时是蔓延开来。
而且他强调，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拥有全球化劳动力的市场哈，所以是需要提高自己的声誉的。
阿尔巴尼斯当时在讲话中呢没有承诺任何新数字，不过说呢他说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数字，澳大利亚必须采取更多措施努力填补技能人才的短缺，而不只是考虑临时移民问题，同时要给澳大利亚的这个在本地人的再就业提供这个优先权哈。这是他当时的一个看法。那么听众朋友，您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劳动力不足带来的影响？您对即将于周四周五举行的就业和技能峰会有哪些期待？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欢迎您拨打，表达您的经历和看法。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苏先生，苏先生您好。
哎，是我吗？
哎，是
您，
请讲。
哎，我这个问题啊，缺工的问题，还是要回归供需关系啊，靠市场调节这个办法啊。那么其实我们知道，缺工人啊，很多原因都是因为留学生离开了啊，因为这边很多的行业，尤其是零工行业啊，这个餐饮行业都是靠留学生在打工啊，打的什么工呢？黑工。我们不得不谈到这个很敏感的问题，这个黑工啊，澳洲的经济啊，很多行业都是靠这个留学生在打黑工的。那为什么打黑工呢？就是这个工资水平没有到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嘛。澳洲世界上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国家没有之一，对吧？即使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啊非常爱善，非常非常阻碍人们进入这个就业市场啊。你不要认为这个啊，这个工资高，最低工资高了好像就很多就保障了工人权益，很多人就宁愿打黑工拿现金啊，打黑工拿现金这更不能保障他们的这个权益。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考虑让允许留学生拿比最低工资标准，拿本地最低工资标准更低的工资要合法化啊，因为他们本身留学生很多人英文不好，他知道自己能力欠缺，他也情愿拿一份低一点的工资，没问题，没问题啊。我们说前两天新闻里说，堪培拉正在考虑毒品合法化，连毒品都能合法化，我们这个留学生打黑工就不能合法化一点吗？这个最低工资标准真是非常非常的恶心啊！前几个月我记得还把它提高了。这就完全站在阻碍人们这个就业市场的一个活力啊！这是人为的干涉，这个不是市场调节啊！
好嘞，
我们所以呼吁这个政府一定要把这块灰色地带黑工这个地方重视起来，这样我们才能鼓励更多人进入就业市场，反而更可以保护留学生等海外人士的正常打工权益。他们拿最工资虽然拿低一点，他们其他各方面的福利都是社会认可，至少是合法的，对吧？可以光明正大的工作了。那我们就业市场就可以良性发展。
好嘞，谢谢苏先生，谢谢您。
好，刚刚我们这个苏先生提到了一个毒品在堪培拉合法化，因为毒品这个范围非常的宽泛。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堪培拉是前面之前有提到过，就是建议大麻做消遣用途合法化哈。
哎，对，指的是大麻。
那
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表达您对劳动力不足带来的影响的看法和经历哈，尤其是对就业和技能峰会有哪些期待。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喂，陈先生，您可以听到我说话吗？好，我们换一条线路哈，待会儿再接回来。这位是邓先生，邓先生您好。
早上好。
哎，早上好，邓先生。
哎，现在到很多地方去吧，都看到他们就大的企业哈，就列了牌子，就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哈，就需要工人，就有空缺了哈，放到外边。那么这是好多好多年没看到的了。
哦。
但是呢哈，反过来就想，哎，我说澳洲的人口增加这么多，现在还缺人，那么这就是一个矛盾了。那么我认为呢哈，就说人口的增加当然会带来很多，比方住房啊的需求，带来很多就是说的需求吧。
嗯。
那么同时呢，他们也有很多消费，比方我们教育，那么来了很多人，我们学校准备好没有？来了很多人，他们生不生病？那么我们的护士、医生准备好没有？那么这就是我们的需求啊，跟那个人口的增加。那么我们人口就是说需求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呢，来了这么多的人。那么，然后这些人呢，要吃药、喝药，就是要，
明白了，
就很多东西了，他都是需要。
你觉得配套的还要跟上是吧？
对，不是说来了人，那么这就是政府他要去考虑的，这第一个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经济现在是政府呢不希望它就是说降下来，那么还在继续的要增长，特别是很多基建行业，就是建筑工人特别的缺。那么有的房子呢哈，就是说。可能很长时间都交不了工，那么这儿都是现实在的。但是慢下来以后，这些人怎么做？就是政府他要去平衡的，就是第一个他要准备好，我来了这么多人，我要吃喝拉撒，我全都要给他就说安排好了，包括教育啊这一大堆的事儿。那么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他都没准备好。那么来了这么多人，移民很多的人，反过来呢哈，这些人呢哈，说我们的教育资源、我们的医疗资源，他都要去用的时候。没有准备好，然后就出现的问题。哎，所以说呢，就是说人计划呢哈特别重要呢，对澳洲来讲，它需要呢哈，就是说是在哪些行业里边，比方说吧，我们很多背包客，我们华人很少了哈，就西方人每年很多的背包客，他们呢做什么呢？就做抬水果的。
对。
就每年哈，就是来了很多很多，他们也乐意去做那种就是说活吧。那么啊，背啊，他来吃苦来了，然后呢，就背着他的背包，钱呢，就说，他赚完以后，他一个带，哎，这就是，就是我们需要的是，实际上是劳动力啊，不是很多的哈，其他的那些来了以后干不了事儿的，那么还要消耗澳洲资源的这些人，所以说政府呢，他应该考虑，好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那么这些人，那么来满足短期的也好，长期的也好。但是呢，现在我们需求呢增加了，各个企业都说：“哎，我缺人，我缺人。”那么缺的人呢，哈，工资这么高，
对，
他能不能准备好？
嗯，
所以这儿就政府他要去平衡的，不要就到处在叫缺人哈。那么然后呢，哈，就很多店都在倒闭，然后呢，我觉得应该多出来很多的人，走了很多地方去吧，很多商店啊都在就是就说 for lease。那么应该来讲呢，不是说我们的企业增加了很多，而是我们企业呢可能倒闭了很多，在疫情嘛，这是能够理解的。
是。
那么应该多出来很多的人，那么这些人跑哪儿去了？
可能需要就是，如总理所说，可能需要再就业培训一下。谢谢郑先生您的看法，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来表达您对就业和技能峰会的期待，以及对劳动力不足带来影响的感受和看法哈。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喂，陈先生您好。您可以听到。
哎，大家好。
哎，陈先生您好。
刚才不好意思，正在上班。
好，没关系。
我说是说一说我个人的感受吧，因为我是建筑行业的，那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是非常缺人，那但是其实也不算是很缺人，是缺的是有技术的人啊。没有技术的现在小工都变成大工来做了，对对，小工都变成大工的工资了，但是还是水平还是一样，所以现在建筑行业其实是非常缺人，如果澳洲政府听得到的话，应该多引进一些建筑行业的人，比如说开放其实现在是很好的时候开放，比如说水工电工可以让那些水工啊电工海外的可以过来这边去读这些 澳洲的课程，因为澳洲这边的那个水工电工其实只可以是澳洲的 PR 或者是 citizen 才可以去读。其实这个其实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其实国家要发展的话，应该是引进一些开放这些课程给本来还在海外已经有水工电工牌照的来这边读完澳洲的课程以后变成澳洲本地的水工电工，然后让
这个课程应该也比较贵是吧？
嗯，我们其实之前有个实时追踪报道就专门就提到过这个问题，就是海外的如果没有澳洲的这个资格证的话怎么办？对。
海外的话办不了的，就海外的话读都不给读的，就所以我们这一个行业，所以导致我们这边水工电工其实是非常贵的。比如说上一次门，我是在墨尔本这边，上一次门的话，水工的话，大概是最起码150块，不做也再过来就150块了。
那已经比悉尼便宜了，
便宜很多。
悉尼可能是200多吧，就上一次。如果
而且电工分等级嘛，我知道还有什么二级电工这种之类的哈，它可能价钱又不一样。
电工也是，电工其实也是，但是我是觉得
降低培训门槛哈。
对对对，降低不要以那个PR 或者是不是 PR，
主要是身份上的限制，您觉得是？
对对对，然后比如说4-5期签证的这些，其实应该雇主担保这些，应该给他们去做这一些如果开放的话这些也是很需要的，导致现在很多的新移民变不是新移民，就是过来想居留在这里的想做建筑行业的都去念了木工，因为木工是可以读，没有 PR 可以去念，念完了以后还可以留下来。
所以木工行业不缺人，
也缺，现在建筑也缺，现在小工就是当大工用。
对，
之前采访也了解到
小工当大工是不行的，很危险的，其实
是
对。
非常感谢程先生分享您的这个经历和看法。
所以站在自己的行业的角度就跟我们又不一样，他又很下沉这个话题就好。
谢谢您。听众朋友，您有没有感受到劳动力不足带来的影响？您对即将于明后天举行的就业和技能峰会有哪些期待呢？
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是我吗？
哎，
是
您，
您
请
讲。
你好。我是从事运输行业的，确实是也是很受打击这段时间，尤其这几年吧。然后我觉得这个问题最关键的就是说，因为华人里面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华人都喜欢，就是聘用华人，或者是我们的客户都喜欢愿意看见有华人给他干活，然后呢，但是华人呢这几年呢是就是越来越少了，因为走了就不回来了。走一个就少一个，然后确实是然后现在基本上都是那个工人的工资基本上就是他们要多少就只能给他们多少了，就没什么，就不会再存在说以前他们这个说的那种说剥削劳动力这种说法再也没有的了，只会高于所有政府的所有的要求只会高不会低的了。前几天我有一个工人直接就说，你下星期开始直接给我加到40吧。
之前差不多35块钱一个小时啊。
对对，之前35一小时，直接说你下星期开始，要不你给我加40，要不不干了，就是基本上这样。然后昨天我去一个客户家里面，刚好他有一个刷油漆的人，工人突然之间就开始就很小的事情就情绪就失控了，骂了半个小时，不停的骂，但也不知道他在骂什么。我说大家都理解一下吧，因为你现在所看见的华人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有3年没回去了。
对，他可能就是说除了这个工作量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情感方面的这个诉求哈，
还有要抒发，他有一些渠道，人嘛都要有一个抒发自己或者发泄自己的这么一个渠道。
是啊，所以然后基本上就是挺严峻的，所以我还是觉得应该尽量的放开各种人，因为其实整个澳洲我们现在华人对澳洲的影响还是挺大的了。就是一个是花钱的人来不了，另外一个赚钱的人也来不了。就都卡在那里了。然后希望尽量放开一下吧，然后倒是没别的什么事情了。我就是
您自己就说您自己那儿现在雇佣工人也比较紧缺是吧？
现在还好，我这几个工人还算是比较稳定，就是我算是比较好运气，因为我自己也干一份，然后呢就 我宁可少接点工作，
哦、
也要稳着他们几这几个的那个收入。
嗯、
然后还好，目前我的问题还不算太严重，
哦、
因为他们工资还比较高了。
嗯，
而且我也发现，就是说我在给客户报价的时候，不管我怎么抬价钱，怎么往上加，他们
也都接受
理解。
嗯，
说明你的价钱有竞争力。
对，
大家都
去，你贵一点就贵一点吧，反正现在都理解。
嗯，
好嘞，谢谢李先
生，
非常
谢
谢李先
生
分享您的经验。
好的，好的，
谢谢。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923来表达您对劳动力不足带来的影响以及就业和技能峰会的期待的一些看法和感受哈。
嗯，
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终于到我了，
哎，久等了，您久等了，今天实在不好意思，这个线路上，对的，
对对对，我想换个角度讲，就是我是190移民的，然后我是就是读书移民的，然后我也想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说190啊、189啊、491这种，其实这种大部分移民都是那种年轻人，然后就是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出来想要移民的，然后这种群体我了解的比较多，然后至于那些真的有很多经验5年啊。就C年那种级别的就很少，就有走189、190、491这样子，所以我想说他们就是应该就是说多给那工作岗位，这个其实是要看什么岗位，是给 senior 还是 graduate 那种，就是刚毕业生那种。那如果说你想要长期希望有些就是说年轻的人，然后在这个澳洲这个群体工作，那你就应该是要多给一些就是毕业生的那些工作岗位，而不是追求他有多少经验去做这个，然后你要去培养他去这样子，就是通过一些什么可能福利啊或者怎么也好，就是说让他们就真正融入到这个工作岗位里面。这不只是澳洲，就整个就是全球可能都是这样子，每个大公司和小公司他们都希望就聘请一些有经验的人去工作，然后直接可以上手那种，但是往往这种人他们肯定会选择更好的国家去做的事情或更好的公司去做的事情。所以说如果你是小公司也好，或者是那种就是说他给在那种比较就是中小型公司，那你就应该就是说你多去就是
自己培养人手，
对对对对对，然后培养人手，而不是说就是说就是想要找那种很有经验的人，然后而且你培养
不稳定对吧，这种招了这种人他感觉随时就走了。
对对对，因为你澳洲其实说实话，你现在工作之后你就知道，其实一年跳一次其实很平常的了，所以你倒不如就是培养一个就是一个留学生，然后1到2年这样子，然后让他就是稳定在你公司里面做。然后其实我也就是挺不好意思，我说有点多，
没关系，您的这个角度很有意思。
嗯，
对，就是其实我更喜就是说。不是说那些华人老板和 underpay 怎么，但起码他们给到就是说刚出来就是读书的那些人他们一个工作的经验，然后工作的机会。其实这是虽然我也是走工地这样一步一步就15、20这样子往上走的，虽然是 underpay， 但是我其实换个角度现在想想，就是说其实我蛮谢谢他们能给我这种机会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多有这经验。
对，您只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啊。您的张先生，您的这个故事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如果就是您乐意的话呢，非常欢迎您在稍后呢不要挂断电话，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来听听您的故事，您看好吗？
好，可以可以。
好的，非常谢谢您，您先不要挂断，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无法接听更多听众电话，不过没有关系哈。
嗯，
非常欢迎您登录我们的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来表达您的经历和看法。另外温馨提醒您哈，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获取更多澳洲新闻资讯呢，可以登录 sbs.com.au/chinese。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